各位亲爱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大圣。哎，今天呢，给大伙儿说真人秀的故事啊。但是今天这故事稍微给大伙儿说长一点，因为上一期啊说的时间太短了。上一期时间短也是有原因的，这故事说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接到好朋友的电话，他父亲呢去世了。之前他父亲在病重的时候，他父亲是大概半年前查出来的癌症，在查出来这个病的时候，我这个朋友就哭着跟我说这事儿，然后呢。后来过了没多长时间，他就说，兄弟，如果有一天我这父亲去世了，你得给我兜着，你得倒，因为他没经历过家里边人离世这种事情，他心里边没底，他害怕。我说你放心吧，有我在的，什么都别怕。就这么的，他父亲倒头的第一时间他就打电话，你赶紧来。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，所以我赶紧就把上一期故事剩下那几句啊草草就给说完了，然后我赶紧就开车走了。等我到了之后啊，人家殡仪馆这个车也到了，然后我就跟着车一起去了殡仪馆。之后这三天呢，也都是在殡仪馆办的。哎，也能看得出来，他家呢不是当地的，是外地的，从哪外地过来的。当然过来也得有个30年左右了。虽然说过了年头不少，但是他跟当地的坐地炮、当地的坐地户还是不一样。办这个白事的时候呢，人也不多。哎呀，这事儿办的那乐子都大了。出个什么事儿呢？这我朋友他父亲是62岁去世，是癌症。然后他母亲呢，身体非常健朗啊。但是老爷子去世啊，不能让他到这个葬礼现场啊，在家待着。按照当地的习俗嘛，老爷子又是在家倒头的，所以他就害怕。正理来说啊，都应该是。这人呢倒头之后该怎么办怎么办，哎，第二天头一天呢不算正日子，等到第二天算是正日子，什么入殓啊、送山啊之类的都是第二天，然后等到第三天呢火化，就出殡火化，然后埋，得等埋完之后了给净宅，他在哪儿倒头的这房子得净宅嘛。结果到第二天没到第三天呢，老太太在家就说害怕，害怕说那去给净宅吧，说去给净宅，那他爸他妈家呀我没去过，我之前去是去过，但是我没上过楼，我送过他母亲回家有一次，但是我没上过楼，我不知道是哪家啊。就这么的，他媳妇儿带着我们去，等到他们家之后啊走错门了，他跟他媳妇儿结婚呢今年可能是第17年呢，也不是第18年，小20年了，你说回家能走错门，我也是服了。可能也是这几天折腾的还是怎么的，我不知道啊。下车之后直接就奔隔壁那个单元去了。好家伙，到那个单元上了3楼，这一手拿着五谷杂粮，一手拿着小鞭，那一看就是去净宅的呀。到人家咣咣咣敲门，咣咣咣砸门。砸了几下没人开，还往家里边打电话，开门呢。那边说你回来了，给你开门吧。结果一开门，你在哪儿呢呀？好嘛，走错了，这乐子就不小了，上人家去给净宅去了，那不情等着挨揍呢吗？赶紧跑，这乐子可不小。除此之外呀，这真是，哎呀，每次一到这个火葬场啊，我心里边就每回去心里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给捡骨头的时候，帮着给捡骨头的时候，旁边那个托盘，那练完之后不都得进去拿这托盘往出给捡骨头吗？旁边那托盘上几根骨头很小一堆儿，9岁的一个孩子，白血病，他父亲62岁，他觉得这岁数小点，心里边总是不释然。进到里边一看，旁边那还一个9岁的，这真叫黄泉路上无老少。再一个啊，每回一到里边去一看，这森森白骨，说白了推进的时候是个人形，出来之后啊就那一盒灰。我这么说大伙儿没有那个直观的感受，到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人这一生到头来什么你都带不走，最后就剩下那一捧灰。所以说有些人呢太过于执着一样事情的时候，太过于执着名利的时候，到那里边去转转其实挺好，看一看你就都懂了，你就都明白了，其实没什么好争的。哎， 行了，闲话少叙吧，给大伙说故事。哎，上一期说的很短嘛，这一期给大伙多说两个、哎、反正怎么着也得比上集长啊，是吧？要不然大伙又该说我糊弄。其实真不是，你说那赶上这事儿，个人电话来了，我横不能说我这边我再给大伙说一个我再走吧，不像话。哎，因为之前应了人家的。其实给大伙说两个真人秀。哎，咱要说这第一个故事啊，是鬼友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告诉他的，现在他爷爷已经去世了。这位鬼友他这个网名叫君莫。哎，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啊，告诉他这么一件事，就是他爷爷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啊，有一段时间里边家里边养的小鸡仔啊经常丢，也不知道让什么东西给偷的，反正每回都是失手看不着，毛都不剩。哎，然后他爷爷呢就在这鸡笼子附近呢、啊、下套子，想看看是什么东西祸害鸡崽子哈，万一给套着了呢。有这么一天早上起来啊，一大清早清晨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下那套子套着一只黄皮子黄鼠狼啊。他爷爷发现这黄鼠狼的时候，这黄鼠狼已经不动弹了，脖子上套着绳套勒得紧紧的。老爷子就以为这黄皮子让他给勒死了，他还一边念叨一边说，哎呦，可惜了，套错了，吃小鸡仔的肯定不是你。一边说这话一边把这套子给解开了，就准备把这尸首拎出去给扔了呗。没成想刚把这个绳套给松完啊，这黄皮子一挺身活过来了，把他爷爷给吓一跳，这家伙装死。哎，活过来之后这家伙也没走，在地上趴着，两个小眼睛啊滴溜溜的盯着他爷爷。他爷爷心想，哎呀，让他给吓一跳啊，还觉得挺好笑的，跟这黄皮就说，你快滚吧，啊，你下回别来了，我知道这小鸡儿不是你吃的。他爷爷为什么这么想，因为黄鼠狼啊一般他不吃鸡肉，他喝血，他把这鸡给掐死之后他喝血，一般肉他吃的很少。哎，他倒是爱偷鸡蛋，所以他爷爷就认为呢，这事儿不是黄鼠狼干的，他们家丢这几个鸡崽子要么是大猫，要么可能是什么什么鸟鹰啊，这些飞禽啊，肯定不是这黄皮子。他这么一说，说你快滚吧，下回别来了啊，我知道吃小鸡的不是你。这黄皮子听完之后呢，在原地停留一会儿，窜草里边就不见了，他爷爷没在意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后来过了有几天啊，他们家就出了一个怪事儿。有这么一天早上，他爷爷起床准备穿鞋下地，突然间就看见昨天晚上放在床边的一双布鞋里边好像有东西，仔细观瞧就发现这俩鞋的鞋壳里边啊有那么两撮米。哎，一只鞋里边一撮，这两撮米加一堆大概能有二两。他也挺奇怪，家里边的米缸盖的严严实实的，这米是从哪儿来的？过去啊，这老人呢是经历过饥荒年代的，深知这粮食的可贵呀，不会随手这乱放粮食。可这两撮米是谁放的呀？鬼友他爷爷百思不得其解，把这米呀、啊、随手就给倒米缸里了。咱也不知道他那鞋味儿不味儿啊，反正这米是倒里了。结果等第二天他起床一看啊，这鞋里边又是两撮米，跟昨天一模一样。这回察觉出来不对劲儿了，把家里人都叫过来，就问，问自己老伴儿，问鬼友他爸，问鬼友他叔叔，大家伙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简言结说，就这么一连的有小半个月，每天都是这情况。鬼友他爷爷甚至啊，有时候半夜特意起来看一下这鞋，哎，里边没米，但是只要一到早上，肯定还有两撮米分别在两个鞋壳里边。哎，有这么几回，他故意把鞋藏起来了，结果早上一看，那两撮米呀、啊。就在他平时放鞋的那个位置的地上放了。过了挺长时间，鬼友他爷爷想明白了，可能就是那黄鼠狼在作怪。鬼友他爷爷当初放他一马，他这是来报恩来了。哎，咱们现在想想啊，如果说鬼友他爷爷说这个属实的话，这事儿也确实是那黄鼠狼干的话，那这事儿可不简单，这黄皮子可不一般。因为这个 你是黄鼠狼也好，还是刺猬也好啊，这些狐黄白柳灰这些大仙儿，他得有一定道行，他才能懂一些搬运之法，就类似于五鬼搬运的一样。这米很有可能是别人家的，然后他给搬过来的，放到鬼友他爷这鞋里边的，这他认为是一种报恩的方式啊。但是那这儿多两堆儿，那人家得少两堆儿。但说白了，畜生成精，那他那心智肯定是不能跟人一样。哎，他爷爷这么些年以来呀，经常念叨这个事儿，而且呢还总跟这些孩子们说，蛇不乱咬，虎不乱伤，别主动伤害他们。尤其啊，鬼友他爷爷对鬼友他叔叔喜欢打猎这事儿嗤之以鼻。后来呀，他这叔叔还真是遭了因果报应了。哎，他这叔叔啊喜欢打猎，早些年呢玩土枪，后来呢玩套子玩弹弓，死在他手上的这些个小动物，你像什么竹鼠啊、野鸡啊、野兔啊、猪獾呐、啊，哎，不计其数。他打猎也不是说为了养家糊口，他纯属就是个人爱好。说白，这种行为有点滥伤无辜了。这种事儿干多了，那势必对自己会有所影响，这倒是不假。不信列位啊，你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，就是喜欢打猎的，喜欢滥杀无辜的，他到后边都没有什么好结果。真是咱们鬼友说，他读小学二年级那一年，有这么一天呢，他这个叔叔啊在地里边干活呢，突然间就听见村里边有个叫大伟的喊他，哎，大伟就喊叔，你过来一下，我逮着一条大蛇。他赶紧就过去看，到那儿一看啊，这条蛇可是不小，手臂粗细，前半截身子钻到一个石头缝里边，后半截被大伟呀抓手里边。这蛇这东西，它只要是进了洞，你硬拽可拽不出来，因为它这身子啊在洞里边左盘右盘的，阻力很大，而且蛇呀非常有力气，它那鳞呢又是倒鳞，所以说你要是硬拽的话，你就是把它给拽折了，你都弄不出来。大伟也是一把抓蛇好手，把这蛇给攥住之后就不愿意放手，他知道不好往出弄，但是不愿意撒手，就把咱们鬼友他叔叔叫过来帮忙。这俩人呢，一个抓住蛇身子，一个把这石头缝弄大一点，就非要把这蛇给他拽出来。哎，正折腾着呢，大伟突然间很惊奇的就叫起来了，哎，这蛇怎么有脚啊？蛇有脚，这玩意儿大伙儿听过吗？鬼友他叔叔仔细一瞧，果然这蛇后半截身子的两边伸出了一个一个粉色的肉脚，这些脚啊，它不是说像人脚，有点像鸡爪子一样，粉粉嫩嫩的，约莫得有小指头大小，而且还在动。这可把他俩给吓傻了。为什么？这蛇就是很普通的菜花蛇，从来可没见过菜花蛇长脚的。其二，在他们当地有一个传言，人要是见着蛇长脚了，人要是看着蛇这脚了啊，要倒大霉，非死即伤。一看见这个，这俩人都傻着眼了，大伟跟他叔叔两个人面面相觑，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商量一下之后，鬼友他叔叔就劝大伟说，把他放了吧。大伟也害怕呀，照办。然后俩人失魂落魄，各回各家。哎，这个事儿如果到这儿就完了还不算什么，可后面真够邪门的。就在当年，鬼友他叔叔骑摩托车带着鬼友他姐，就他的女儿啊，因为躲一条突然间跑到马路上的狗，出了车祸了，鬼友他叔叔差点死了，这狗也没人认，也不知道谁家的，也找不着人赔偿。另一边呢， 大伟，他是开货车的，那年呢也出了交通事故了，这货车侧翻，损失了十几万，还差点啊要了小命。后来莫名其妙的，大伟这脑子里边长了个肿瘤，差点就一命呜呼了。现在呢，他媳妇也跟他离婚了，他呢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好长时间没听说大伟具体的下落。至于那条蛇为什么有脚，这个确实挺难解释的，也许冥冥之中这是一种警告吧。咱们龟友说他们那儿喜欢打猎的有那么几个人，但是这几个人啊没有一个家里边是没事的，不是病就是穷，这还是真的。不信列位你们细品，你们身边如果有这种人，你看看他最后有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反正就我们村啊，就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些人，从小喜欢弄这些个的，或者喜欢杀大牲口的，到最后啊反正都不是好死的，就是活着也挺他妈惨。这真的，我们村有这么几个，但是我不能提名字，因为这个毕竟人家还有家人啊，不太好。反正我也总结过，就一个是弄家巧的，弄这些小鸟的，一个上山说这个勒兔子勒野鸡的，反正最后死的都挺惨。所以说这些事儿还是少干吧。过去说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填饱肚子，自己不挨饿，你说你干点这个还能理解，但是说什么都不为，就为了弄死他来取乐，这可能就不太好。其实每次啊一说这种故事，我心里边都比较矛盾，因为我平时啊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钓鱼啊。虽然说都是去黑坑玩，钓完之后那鱼呢直接卖给这鱼塘老板，这老板呢这鱼就回塘了，又放里边了，但是觉得也不好，最起码你把它给勾疼了，往上拽往上扯，这好像也不老好的。以后啊我还真得改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除了钓鱼别的爱好还真没有，像一些恶习啊，你什么，我连酒都不喝，打牌呢更别提了，吃喝嫖赌什么都不好，唯独呢抽个烟，偶尔钓个鱼。如果说这个鱼不能钓了，抽烟呢觉得对身体不好，这烟不抽了，那这人一点爱好都没有，我觉得呢活着好像也忒没劲了。但是心里也明白，钓鱼这事儿啊确实也是不老好的。行啊，以后啊尽量板着点，就比如说一年钓十回，改个一年钓五回，再过一年的话钓两回，慢慢也就戒了，也就不钓了，再发展点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吧。实在要是没什么可玩的，那就给大伙儿多说故事吧。啊，好了，这就是咱今天这第一个故事。再给大伙儿说一个，哎，咱们这个故事啊是咱们这位鬼友他父亲最近听朋友说起的一件事儿。他父亲的这个朋友啊完全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但是经历过这件事儿之后，就完全把他的三观给颠覆了。这事儿是早几年的事儿啊，发生在早几年，但是他父亲最近呢，俩人聊天才听说。他父亲这位朋友啊，早几年他老婆当时啊生二胎，生二胎呀、啊，因为是剖腹产，所以呢在医院就多住了几天。哎，就在准备出院的时候，这时候他老婆呀突然间开始发高烧。大夫就以为是伤口感染，结果一查呢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也没有什么感染的迹象，然后就开始抽血做检查，发现这个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这种情况大夫也不敢贸然给用药啊，就给打退烧针。可这退烧针打进去之后啊，是退烧，但是就一会儿过几个小时，这药效过了又开始烧，最后大夫们呢也是束手无策，跟他们家人说赶紧转院吧，说咱们已经是尽力了，能力就到这儿了。这会儿孩子刚出生，嗷嗷待哺，他老婆呢不明原因这么发烧，也不敢贸然的给孩子喂奶，也不敢转院。为什么？第一是他老婆刚生完之后啊也不好挪动，第二是这家医院呢已经是他们当地最好的医院了，也没有说别的更好的地方可选了。这一家人急得团团转。最后呢，这医院里边有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医生跟他们说，说你们呢找一个通阴阳的人给看看， 这话是大夫告诉他们的。这人一直发烧可不行啊，那人受不了啊。他家人听大夫这么说啊，那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一开始很抗拒，因为他无神论者嘛，他压根就不信。但是这会儿没别的办法，打电话回老家打听，这一打听啊，还真有通阴阳的人。于是他就赶忙开车回老家，哎，到老家这村子里边，他们老家村里边还真有这么个人，是个老太太。这老太太早些年呢，死了丈夫又没了孩子，所以说这老太太一直是疯疯癫癫的，这精神受刺激了。村里人觉得她可怜呢，就有一顿没一顿的接济她，谁家有没吃完的剩菜剩饭的都给她留着。后来突然间有这么一天，她在村口就晕倒了，被大伙发现之后呢，把她抬回家，过了几个小时这人醒了，醒了之后她那疯疯癫癫的毛病就好了，而且突然呢就有了帮人看阴阳的本事。哎，每回他帮人看啊，倒是你愿意给钱就给，不愿意给就拉倒，你愿意给盒烟也行，你什么不给他也不生气。就这么的，鬼友他爸这朋友就跟自己母亲找到这位通阴阳的老太太。老太太问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又问了他们家的住址，还问了一堆问题啊。然后老太太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一口之后闭上眼睛就不动了。他们家人一看这老太太不动了，也不敢吱声，就这么啊挺了得有十来分钟，这老太太突然间呢打了一个激灵，恢复正常了。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人这灵魂出窍啊，然后这魂魄又回来了，就那感觉啊。一激灵回来之后，老太太又抽了一口烟，就问他说，你家里边是不是在西北方位放了很多水果？他说是。老太太又说，那面墙上是不是有一扇窗户？那窗户还是开着的。他一想，确实，因为当时他老婆着急要生孩子啊，上医院走得急，那窗户啊好像是没关。老太太又问，窗户外边对着的是不是有条小河？他心说话的，老太太这可没说对，没有河呀。可后来突然间他就想起来了，窗户对着的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人种地，为了灌溉方便就挖了一条沟，哎，那沟里边有水。老太太说呀，你们家里边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他呀就能欺负这身体不好的，所以呢他找上你老婆了。你们家里边就他生孩子，因为一开刀嘛，人这个元气大伤，人做手术开刀啊是伤元气的，哎，所以说他趁这会儿欺负你老婆，让他给欺负了那就发烧。那赶紧问呢，那得怎么办呢？我媳妇才能不发烧啊。老太太说呀，把他送走。那怎么送啊？老太太说呀，简单，你在你们家现在放水果那个地方拿小碗盛一碗大米，然后在这个大米上插上三根香，把这香点着，等这三根香烧完之后，连大米在大米上落的这个香灰一起蒸熟了，让你媳妇吃下去，吃完就没事了。哦，那香灰能吃啊？你就按我说的做。就这样，赶忙先给老太太道谢，然后啊，给老太太留了两盒烟，又给了200块钱。之后连夜开车回家了。等他到家一看，果然跟老太太说的一模一样，用老太太教他的这个办法盛了米插了香，然后把这米饭给煮熟了，又赶忙带着这煮熟的饭去医院。也真奇了怪了，他老婆吃完这饭之后又休息了一会儿，这烧就退了，之后又多住了一天院观察了一下，把大夫叫来又检查一遍，大夫就给他办出院手续了，这事儿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哎，鬼友他爸这朋友以前什么鬼神什么都不信，经历了这事儿之后啊，心里边后怕，第一是觉得害怕，第二赶紧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这世界观。哎，有些事情啊，咱常说不能不信不能强信，但是呢我觉得老话说的都挺对的，宁信其有莫信其无。哎， 有道理。这就是咱们今天这第二个故事。哎，再给大伙讲一个。有这么一位鬼友啊，名字网名啊叫晃悠，是建筑工地的一位司机。有这么一天下雨打雷，不能干活，跟手下呀在一起闲聊天。他这手下平时倒是挺听话，听话倒是听话，但是这脾气啊特别驴，驴脾气。咱们鬼友一看他长得扎扎实实的，平时力大无比，就夸他，就说你小时候肯定是吃得好睡得香啊，要不然体格不能这么壮。他说是因为家里边啊我最小，而且我还是唯一的一个小子，我父母还有我几个姐姐从小就特别宠我，我吃的比别人好，这倒是真的，但是我睡的呀可不香。鬼友就问他呀，为什么呀？他说我小的时候总是做梦。他们鬼友说那有什么奇怪的，谁不做梦啊？他说我做这个梦啊他妈怪，我小时候经常梦见啊有两个小女孩找我玩。哎，他小时候经常能梦见俩小女孩找他玩，小女孩都是穿着以前那种裙子，非常漂亮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他非常喜欢其中一个小女孩，总是亲那小女孩，这小女孩也挺高兴的。咱们鬼友说你他妈从小就是个色狼。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白天看见别的女孩我都害羞，晚上我他妈的也不知道怎么的胆儿就那么大。俩小女孩，另外一个好像是个丫鬟，在一边站着呢也不动，但是总是笑，我时不时的我也亲她一下。玩着玩着呢就来了个奶奶，这奶奶穿的衣服啊对襟的那种衣裳，然后奶奶就说小子你看我姑娘这么喜欢你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。他这时候想我家里边还有奶奶呢，就不愿意跟他们走，那老太太呢就拽着他手，那俩小女孩在后边就推他，但是他呢就是不去，使劲喊奶奶爷爷你们快来，然后啊就被他爷爷给弄醒了。醒了之后第二天就发烧，他奶奶呢哎就让给菩萨烧烧纸烧上香就好了。他说他小的时候隔三差五就做这种梦，然后就发烧，睡眠一直都不好，但是因为他力气大呀，他从小他劲儿就大，梦里边那一个老太太加那俩小女孩仨人弄不过他，哎，梦一直做，一直拽他走，他拽不动他，他有劲儿啊。这梦一直梦到上小学四年级，中间就几乎就没间断，就隔几天隔三差五就得来这么一场。哎，他也跟他爷爷奶奶讲过这梦里边这个过程和情况，他奶奶就总去菩萨那儿烧香烧纸做黄表，但是效果都不太好。哎，我说这个菩萨呢就是当地的灵媒，他们管叫菩萨半仙儿啊。这半仙儿呢就说下边有人喜欢他，一直拉他去让他去做女婿，但是具体原因呢也不清楚。哎，他这梦不是一直梦到四年级吗？那么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到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啊，邻居家推了老房子要盖新房子，挖地基的时候就挖出来三口棺材。那个时间点呢他也放学了，他就跑过去看热闹，哎，就发现这棺材外边啊，这棺材盖子上那个彩漆呀非常的鲜艳，但是风一吹没一会儿啊就变成灰色的了，就风化了，风一吹这漆就掉了。工人呢拿着铁锹往这棺材上直接就这么一杵一捅，就想看看啊这棺材里边有什么，结果往上一捅这棺材就塌个洞，这木质也风化了，塌个洞拿手电往里一照，里边是一具人骨头，没别的东西。不是有三口棺材吗？这工人不死心，就想看看里边能不能弄出什么古董什么的，所以就拿铁锹啊往另外两口棺材上啊也都是捅两个洞，一捅塌一个洞，一看里边骨头，但是另外两具棺材那俩头骨能看出来，小孩的头骨，哎，小，别的倒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他爷爷呢也来看热闹，就说啊，我孙子老是做梦说有人拉他，原来是你们仨呀。然后呢他爷爷赶紧让邻居家把那个不用的废坛子弄过来三个，弄过来之后呢把这三具骸骨啊分别 都给装进三个坛子里边，之后呢把这三个坛子抱到这个大队里边那个坟地里边去了，那都是工地嘛，说白了谁都能埋，给抱到那儿去，挖了一个大坑，把这个仨坛子给埋到一起了。埋好之后啊，又给烧了不少纸，香点上就说啊，你们以后可别找我孙子了啊，就这么的。打那开始，他再也没梦见过类似的梦。这小子他说啊，我能平平安安长大，全靠我这他妈倔劲儿了。要不然的话啊，老太太拽着，那俩小孩推着，估计啊就跟他们走了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三个故事。我是孙大圣，这期应该够长了是吧？咱今天就到这儿，下期见。